啊，诸法无常，普空无我啊，我哪一点不会讲？啊，到处也跟人家讲啊，不要执着了，无常普空无我了，不要执着了。啊，生病也是无常普空无我，啊，自己钱被人家借拿不回来，就在那边跳脚。你看，你不是都说无常普空无我，为什么你这样？哎呀，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的。那这个有什么用？所以先尽所有性，以后得到足所有性的才算。要先处正限量，以后的比量才有用。没有限量的经验的人的所有的比量都是废物。你看那些立法委员哪一个不会比量？上国会殿堂还打人，还打架，还冲突，还明明知道这个是糟糕，对全体老百姓有害的，强迫表决过关啊！你看看这个，他难道脑筋里面不知道那个糟糕吗？他为了我下届还会要被提名立法委员，为了选票，我不得不给他通过，违背良心而做事。啊，为什么会违背良心？一个已经尽所有性的人不会违背良心的。我看到这个喝下去会死，我会违背良心把它喝下去没有关系吗？有没有这样的违背良心？对不对？违背良心的意思是这一杯实在喝了会死，我才不喝呢。啊，对别人说这个很好喝，送给你喝，送给你喝，都送给人家喝，这个就是违背良心的。你看看我们那个农药大撒的时候，这个菜可以卖给别人，跟别人说没有农药啊！你看这种事做得出来？而且啊，米啊米烧呢压了一样，那个水完是一碗，人家吃完弄到水里面就拿起来了，一样照样拿给人家吃。啊，如果我也来这一套，请他来吃我的面，看他敢不敢吃，对不对？你看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好奇怪，这个就是没有修行佛法才敢做。我过去就是看人家卖切拉米哦，这个碗哦，这样一弄起来啊，就给人家吃，啊，然后掉了那个苍蝇的时候，他苍蝇头给他丢掉就好，哎，抱歉，也给人家吃。结果我看他，哦，我在小时候就很害怕，我那个时候就发誓，我这一生绝不做这种事，就是说我不敢去做鬼其他不敢、哦、过去小时候不知道读书什么叫好不好嘛，我就看到这个职业，看到那个职业，哎，以后可以做这个，可以做那个，看到这样我就从此不敢做，从小时候就不敢了啊。到今天看到人家怎么这么敢，我实在怎么想不通呢、啊、所以说骗人的事，骗人的事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但是没有损害别人，这个还会做一下。如果这个骗人的事是损害了别人，我实在做不下去。但是看到别人怎么做得下，我实在心比不起来。啊，我在想说，我今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持戒，但是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不敢做，终于我想通了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会对佛法有兴趣的、啊。那些啊，就是敢的人，佛法不能入门，就是不能入门，很清楚了。今天我们就清楚了。所以对佛法能入门的人，你们要说，哎，我们真的很有福报，至少我不敢做去害人的事。哦，保护自我是很会保护的，但是在保护自我的前行之下，绝对不敢以害别人来保护自我。啊，甚至更进一步，保护自我之下，有余力再去替别人保护他，帮助别人保护他，哦，这个就是佛法的精髓。这个是在简三十六的926页，大家都可以去对照，不是我自己乱讲的哈。啊，下面第四点，第四点就是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最详细的解释跟说明啊。这个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再讲，自己回去的时候先把讲义详细的看一下啊，下一趟我再讲啊。杂案金融会边我决心遇到特殊的点，我会继续做补充资料，我要把它做完整。我们今天就有四页，大家自己再保留下来哈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课。请大家把上一趟的讲义第四章翻开来哈。我们上一趟讲义第四章还没有讲完啊。瑜伽师地论的课本是在19页哈。 请大家先把瑜伽师地论的课本翻到十九页，那个十八页的标题是染尽瑜伽师地论对前面的经的解释啊，染尽的第一大段到达十九页的第九行完毕哈啊。瑜伽师地论对前面经教的解释标题染尽的这个我们讲完了。啊，上一趟我们在讲讲义，哈、哦，讲义最后一章第四页，第四页的讲义，啊，请大家把第四页的讲义翻开来，哈、哦，我们继续讲。如果没有讲义的人在看王舍人那边还有哈、哦，王舍人讲义幺五五，哦，如果没有的人跟王舍人拿哈。哦好，我们请大家看第四页讲义。第四页讲义，我一共分成九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点。啊，九点里面，我们上一趟讲了两点，第一点跟第二点。今天要讲第三点，哦，就是多在解释尽所有性，足所有性，这两个合起来叫做四边际性，哦，啊，也就是修四边际性。这里我再稍说明一下，在瑜伽师地论的理论，就是说一个瑜伽师他必须做三件事，哦，第一个做三个觉悟的事，第一个叫做一意觉，哦，一共只有三个，第二个就叫做四边际觉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尽所有性足所有性的，哦，四边际觉，第三个叫做如实觉，哦，就是如实之见，见法啦。他说修瑜伽的专业人员，前提所要做的就只有这三件事。他一意觉就是对于经教的文字叫做一，它的内容文字的内容叫做意，一意。就是所有经教的文字的内容你一定要通达，要了解他讲些什么，这个就叫做语义，语义觉，就是对于经教的内容觉悟了，了解了啊，这个不是开悟的那个，哦，这个只是了解，觉觉就是通达了，对于经教的语言文字终于通达了。啊，第二点呢，第二点是边际觉，就是要做尽所有性如所有性，当我经教的道理都通达了以后，都了解了以后，但是跟我过去所了解的观念南辕北辙，哦，我们平常都是唯物自我很重要啊，对于那个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唯物住，有没有侵犯别人，有没有损害别人是不管的。现在经教告诉我们，如果为了维护你的利益而损害别人，未来仍然会受果报。然后说真的这样吗？我听了都接受了，但是真的这样吗？我看到很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也不会怎样嘛，而且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，自己越来越好，损害的算他倒霉。我们看到世间都是这样啊，然后如果我们愿意遵从经教所说的去做的话，这一点你要先去阐释，就说真的是这样吗？佛陀讲的这样的道理真的对吗？说布施有功德啊，侵犯别人就有过患，真的这样？我看到很多侵犯别人的都有功德啊，你看贪污渎职的、炒地皮的啊，那个官商勾结的都富有了，哪里有得到什么果报啊？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起疑惑的时候，就是失责，我们在思考了，在失责。这个不是指一般经教的失，经教的道理的理解的那个失责，不是讲那个啊，这，哦，经教的道理我都听懂了，听懂了，但是跟实际配不上了。经教讲这样对，实际上这样做好像还吃亏啊，经教讲不可以做的，好像实际做了有利益嘛啊，这个时候你要去试到底经教讲的，但是经教在理论上说明，不管怎么说都是正确啊。实际生活经教讲的跟实际生活有一点，有的时候是配合的，有的时候难言别色，好像矛盾。那这个我要怎样来解决它的矛盾？ 好，如果我们照世俗做的，也就不要修学佛法了，白修的。但是如果照经教做的，好像马上吃亏很大呢。那你要试着去做，这个时候试试看，一件一件的试，不能只试一次，只试某一件事。这个时候就是在做尽所有性，就是在做事边际，一切事件的从内在到边缘。换句话说，事边际讲的就是一切一件事的前提，一切事的前提的状况，好、哦，前提的状况都包括在里面讲的，好、哦，一切事的前提的状况都去加以考究，叫做事边际解，好、哦，啊，如果都加以考究以后，终于发现真实的现象，好、哦，啊，发现了真实的现象的时候，就叫做如所有性。这个时候叫做做师责，关于师责跟师责力这一点很重要，请大家稍翻开讲义的第二章，我提示一下，我们前面发的讲义的第二章，哦，讲义的第二章左边，哦，左边我有下面有一个第六经连第三经那边的解释，哦，大家有看到哈？讲义第二页左边，啊，左边有一个大标题是第六经连第三经，啊，有一段一段的哈。第六经连第三经，我说一色不知不明不断不离异，则不能断苦的这一点哈。啊，第一个我子无闻就是不多闻，第二个子无思维不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，第三个子没有思哲力没有判断的能力。重点我要跟大家讲第二点跟第三点。第二点有思维的时候就开始渐渐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，但是他还没有能力。到了思哲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，不断的事件一发生，我就能正确的做判断的时候，哦，就有判断的能力的时候，这个是第三个叫思哲力。思哲跟思哲力还相差很大，思哲就是我开始在修习思慧的时候就有思哲。修习思慧我简单说明一下，例如我们要学算术，学数学，哦，学代数几何，啊，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些加减乘除的基本原理，好，我们就要试着练习加减乘除，二加二等于四，二加三等于五。啊，小孩子刚刚做，有时候做错了，啊，他要不断的磨练。但是小孩子在做题目的时候，做对了，自己知道我这个做对了；做错了，我知道做错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有思慧，有正确的判断方法。有一个题目做出来错误了，老师把我打错，说你做错了，他回去再看看，啊，我确实做错了。啊，如果我不懂得错在哪里，这个人仍然还没有思慧。我已经懂得我错在哪里，叫做有思慧。啊，这样不是有思哲力呢？思哲力是以后你任何算术题目拿来给我算，一算就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叫思哲力。啊，我在计算的过程，有时候对，有时候错，有时候对，有时候错，啊，错就修正，这个时候就是在修习思慧，啊，渐渐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。对一件事情的判断，怎样对，怎样错，渐渐知道了。到了有思哲力，是任何题目丢过来一错就对，这个时候叫思哲力。啊，我从实际上来说明，当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有两个可以往甲的做，也可以往乙的做。啊，到底要做甲的这一条才对，还是乙的这一条才对？我在那边犹豫。好，哦，啊，在例如有一件事有甲跟乙两个方面，啊，我不知道做哪一件才对，啊，就在那边犹豫判断。就好像说做生意的时候，啊，有两种做生意的方法，啊，两种做生意的方法，一种做了会赚钱，哪一种做了会亏钱，我还是判断不出来，在那边犹豫。这个时候就是在思哲。啊，有思哲力的事，那个事情一出来，我马上知道什么对，什么错，不必再经过犹豫啊。关于思哲啊，思哲跟思哲力的差别啊，跟思哲力的差别，
这个只是纯粹施舍，这个是施舍力。施舍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还在那边判断它到底怎样才对。啊，施舍力是那一件事情一发生，马上就知道正错，正确的是怎样，错的是怎样。施舍还有犹豫，哦，就是还在犹豫，还在判断之中，哦，犹豫。施舍力是连犹豫都不必犹豫，事情一发生，马上就得到正确的判断。例如说，哦，我用一个最通俗的说明，就是说我是一个政府官员里面的一个主管，啊，然后有人又要搞什么东西来跟我官说，他官说的时候，我当然认为这个不行，不要讲了，啊。但是他要来官说的时候，结果红包贿赂包很大，啊，这个时候我就在那边犹豫了，到底要说还是不要说，要不要给他官说？给他官说，我就收他的红包。如果不接受他的官说，我红包不能收。他到底说好还是不说好，在那边考究。这个时候他在施舍，他在计算这个方程式到底怎样做才对，就是等于我刚刚说明的。他这个时候还在犹豫，还有犹豫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已经在修思慧，他渐渐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，但是遇到特殊的难题，他仍然判断不出来，他在那边犹豫，在那边到底要这个好还是那个好，啊，也许挣扎了一个礼拜，也许挣扎几天再做出答案来，啊，如果有施舍力，哦，有施舍力的时候毫不犹豫，境界现前的时候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免谈，不要多谈，你再用什么手段来，我毫无动于衷，说包5000万，请陈总机事，你这个跟我弄一弄吧，啊，这个很难被发现嘛，那个你跟我弄一弄，我马上包5000万给你，然后毫不犹豫的，啊，这个违法的免谈了，啊，都不要谈了，啊，你后面再怎么样来也不要来谈了，啊，我绝对不办这一件事，你找别人办好了。这个人有施舍力，如果在那边的时候还在，哎，5000万一生都赚不了你，哦，冒一次险总可以吧？冒一次险就是说我这个方程式的计算给他稍转一个弯没有关系吧，但是你知道方程式的计算，你里面不照它的公式计算，错就是错嘛，错0.1分也是错，答案不对就是不对，但是他在那边挣扎到底要不要，5000万很难赚呢，5000万功德很大呢，啊，这个怎么会有过万，这个时候就是他有在施舍，但是施舍的成就不成就不知道，到了有施舍力的人一定那个会得到功德正确，境界可爱的境界现前，不可爱的境界现前，他当下马上能判断有功德没有功德，如果有过万，这个功德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过万就是过万，这没有什么功德可言，啊，如果一个功德里面半点过万也没有，这个就是功德，啊，境界现前他当下不必犹豫，马上就说要不要，啊，不好的就赶快远离，好的就不必远离，啊，如果有过万，一点点小小的过万也马上远离，才不会一点点小小过万冒险一下没有关系吧，不会这样做，这个就叫做有施舍力，然后四根俱竭就是在做这个事情，四根俱竭完成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有施舍力的，啊，每当一件事情发生，我们在那边犹豫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施舍力，我们只是在锻炼思慧，闻慧有了，再锻炼思慧，一意结是闻慧完成，闻慧完成还要进一步做思慧的功夫，哦，啊，思慧的功夫做完成以后，你终于就有施舍力，思慧的功夫没有完成，有时候施舍正确，有时候施舍错误，有时候算数计算正确，有时候计算错误，啊，有施舍力的人每一题一算就对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，已经太熟练了嘛，啊，这个就叫施舍力，这样大家就知道施舍力，来，施舍力，有施舍力的人快要见法了， 那个，所以大家在说我已经得到什么境界，有什么自己想一想，这样就好了。我现在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啊，马上哎，啊，这个女孩子好漂亮，可以多看几眼，我想办法来教吧，已经没有师德力。有师德力，哎，你要不要修行？不修行可以去教，要修行就不要教，很简单。哎，行善定向就叫做修不净观，只要你起了净观的话，一定起了爱位，啊，还在那边挣扎犹豫，没有师德力，那是只在锻炼师德。但是师德不断的锻炼，不断的锻炼，就会越来越有师德力。我今天特别把师德跟师德力讲给大家听，有了师德力以后的人，就是已经进入四边际觉，他就有修行力。没有产生师德力的人，没有修行力。所以大家听闻力，听闻力有了通达于经教，啊，通达于经教又要把听懂的加以处置，加以实证，这个时候叫做在做师德。每次都说布施有功德，我布施钱越来越少，哪里有功德啊？不过有时候布施心情倒一块，有时候布施确实也得到一点功德啊。嗯，我的布施有时候有功德，有时候没有功德，有时候得到赞美，有时候没有啊，有时候好像石沉大海啊，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，啊，我就在那边犹豫犹豫，有时候要不要做，应该不应该做啊，犹豫，这个时候是在锻炼师德。终于以后只要真正的布施，只要对前提有意义，对生命有意义的，我也不成什么布施不布施，该帮助的我就帮助，直率的就出来了，也不要犹豫。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人有师德力，有师德力的人一定就有正念，正念正知。有师德力的人就不会有妄念，就像我们的，我们大家哈，我们这些学员，从我们买地来以后，啊，不断的追求去找土地，找土地，啊，找到后来，当然我们人员会牵扯来牵扯去，有时候这个人介绍，有时候那个人介绍，也不断的有不同的介绍的人。啊，我开始也有比较接近的学员，有比较不接近的，但是在找土地的过程之中，就会发生又跟一些渐渐接近了，跟过去比较接近的也又不接近了，啊，这里面就层出不穷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渐渐变成学员，好像如果是我找到我介绍的老师跟我去看，他就很高兴，一听到是别人介绍，连听都不要听，然后这里又有一块地了，那。哦，某某人介绍的，一听就，啊，那一块地不好啦，那边不要去看啦，老师啊，那个很糟糕啦，啊，那个不能用啦。你看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断发生这样的事，这个简直连师德力都没有。而我今天我看我们的学员哦，那个师德力啊，我看没有啦，没有人有师德力。你看，这个是非常的不如你作意，哦啊，那个。哦，这个是实际不断一直发生，发生到现在，我真是有一点厌倦，我真的要厌离了。我看以后个人各自修行好了，也不要再去找地了。哦，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哦，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历史在重演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而且这些事情也不断的讲给学员听，后面的还是这样，很奇怪的哦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今天不断的一直讲师德跟师德力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所谓四边际觉，就是我们要尽所有性，再进入无所有性。啊，境界现前，到底怎样才是正界？马上就判断出来，不必犹豫。啊，例如又有一个人呢，我们在这边看到就在，哎，老师对他比较不错，啊，就又在起嫉妒。这个有师德力吗？这个连他再师德一下都没有，连锻炼师德都没有。啊，在锻炼师德的时候，就是渐渐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，还没有力量。啊，渐渐的懂得正确的判断方法，越来越正确，错误越来越少，正确越来越多，就是正念越来越正念，邪念越来越少，正念越来越多。啊，这样终于师德力越来越强大，到了师德力完成的时候，就叫做有正念。有正念的人，同时就会有正知。
证书就是判断的能力。证书，我有杂染华，马上知道我有杂染华；我有清净华，马上知道我有清净华。当我有杂染华发生了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，我怎么又起来杂染华呢？当我拥有清净华的时候，觉得很喜悦，我终于有了清净华。这个人就是在行正念证书。好、哦，所以《松阿含经》的《圣道经》就有这样讲。当我看到正见，知道它是正见啊，我有邪见，我知道我有邪见，这个就叫做正见。我有正思维，我知道我有正思维，我有不正思维，我马上知道我有不正思维，这个人叫做正思维啊。我们很多人有邪见，有不正思维，有不正疑啊，自己都不知道啊。讲经教讲这么久了，到现在还是世界一境界一现前又计时就出来了、哦、我觉得很莫名其妙、哦、这个真是没有失责、哦、啊。我一直在这样强调的话，大家看讲义，回到讲义来看呢、啊，我刚刚特别是在讲思慧跟思哲力、哦、修习思慧久了才有思哲力、哦、我们先跳到第四点。第四点你们看看左边讲义第四页的第四点，尽所有性叫做能证失责啊，如所有性叫做罪己失责。罪己失责就是他的失已经有失责力了啊。尽所有性能证失责，才在培养失责力的时候，他现在正在培养失责力，还没有达到失责力。在培养失责力，就是有时候失责正确，有时候又不正确的意思。这是培养失责力、哦、啊。这里我慢慢再讲下来好了哈、哦。我们三上讲到第二点完毕，我们讲第三点。好、哦，第二点再复习一下。第二点说，由十一行于诸行中能遍了之。如果在十一行诸行中，从十一行的每行，它的性质是怎么样，我都普遍的能过了之的，这个就叫做已经尽所有性啊。看右边第二点，由四种行于诸行中能遍了之，如所有性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非、我这四行，共相的四行啊。十一行就写在第一点上面，就是过去的色受想行识，未来的色受想行识，现在的色受想行识，内在的、外在的色受想行识，粗的、细的，下列甚妙，近的、远的，一共有十一大类，叫十一行。无蕴诸行就是无蕴，无蕴就是诸行。无蕴一共只有这十一大类，过去的无蕴、现在的、未来的、内在的无蕴、外在的，这个叫十一行。十一行中的每一类的细节，我都很清楚的穷究探究过它了，叫做能遍了之、啊、那么就叫做尽所有性啊。如果对四种行所有的诸行尽了它的所有性以后，同时又发现它离不开无常、苦、空、非、我，这个就叫做如所有性。如所有性在第四点等一下就会说明得很详细、啊、我们看第三点，就是刚刚开始在讲的，依尽所有性就能穷究诸法的一切性。我把它做这样解释，这个是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本文，《瑜伽师地论》的本文都很浓缩哈。依于穷尽所有事物的性质之后，同时它也就是对于诸法的一切性质加以穷究了，这个就叫做在做尽所有性的功夫啊。右边看，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啊，就在尽所有性以后，就会获得诸法所有诸法的性质的真实状况。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，那个事物的性质真的就是那样，如就是真的那样，就如那样就是那样，如就是那个就叫做如，那个样子就是如，真如真的是那个样子，如假包换啊。依如所有性，依所有事物的性质真的是那样，这个就叫做诸法的真实性。诸法的真实性就是法性，法性又叫真如，又叫实际，法性诸法的性质。 再仔细的说明法性，诸法的性质真的是那样，如假包换，绝对不可能是，绝对不可能不是那个样子，这个叫做诸法真实性。所以如所有性就是法性的，就是真如的，如所有性啊、哦，所以依尽所有性，我们就能成就诸法的一切性质。诸法的一切性质被我通达成就，发现它的真相以后，就得到它的真实的性质，它的性质真的是那个样子，这个时候就是诸法的真实的性质被我掌握到了，这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，这个就是见法了、啊、所以依尽所有性跟依如所有性就是在追究真实意、哦、你看我有两个箭头画过来，真实意就是要发现诸法存在的真相，叫做真实意啊，这就叫做四边际修或者四边际解。我们对四边际要加以修四边际性的话，那么就要做尽所有性跟除所有性啊，尽所有性跟除所有性还有另外一个名词，用这样讲好了，尽所有性除所有性一定是已经在做思维的功夫以后才产生的，不做思维的功夫就不能产生啊，在做这样的功夫的时候，就叫做那个思则诸法的自相跟共相。所以修行哦，太简单了，修行就是思维诸法的自相跟共相就完毕了，思维诸法的自相跟共相，你便发现诸法的真实状况，这个就叫见法。诸法的性质终于被我完全明了了，完全处证，不是理论上听懂的明了，而是亲自明了。亲自明了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境界，叫我摸我都不摸，那个有功德的境界我恨不得赶快追过来。但是在这样思维诸法的自相跟共相，你又一定有一个共通点，除了涅槃有功德以外，绝对其他的没有任何功德。涅槃以外的其他的事物如果有功德的话，那个功德也是虚假的、虚幻的，那个暂时的，他的苦子里面还是过患。所以思维诸法的自相跟共相，也就是尽所有性跟除所有性，修尽所有性，修如所有性，修行成就尽所有性。